一幕幕荒诞悲剧上演，中国人怎样挨过未来五年呢？胡锦涛被劫走持续引舆论关注，专家话怎样处理成为习近平头号难题。清零下中国冰火两重天，红了核酸，灭了民生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越南新闻，我是黄蓉，今天是10月29号星期六，下面是详细内容。10月27号，网上传出一段影片显示，甘肃省兰州市的隔离方舱已经爆满，市民被隔离在公厕里面，也都有人干脆在露天隔离，夜晚的温度只有不够摄氏10度。另一段影片里面，郑州经济开发区一位妈妈试图用绳将她小孩吊落楼，据说因为小孩病了，因为防疫封锁不给外出，结果中途条绳就断了，小孩就直接跌了落街。有网友质疑，有勇气给小孩拿条命冒险，为什么不直接冲出去？还有西宁网友说，自己的小孩一日只能够靠半条粟米为生。有人说家里的老人家只能够吃流质食物，但是由于送外卖的入不到小区，老人家最终饿死。这两日一篇网络文章突然火红，文章题为也看看我们西北人民吧，描述了新疆、甘肃和西藏人在清零政策底下的挣扎。乌鲁木齐人被封在屋企两个几月没收入，已经就快饿死，欠租欠了两个月，孕妇生小孩的钱都要借，出新疆要步步审批，学生三个月不能够回学校，有人没办法毕业，有人错过了考试放弃出国。这篇文章不出意料，很快就被封杀，还有人因为转发朋友圈居然被拘留十日。很多中国人在这问，二十大结束了，为什么清零还持续？这样的日子几时完呢？在袁莉的不明白播客节目里面，学者吴国刚讲到，极权主义的特征之一就是对社会的控制，将极权主义推到一个极致。吴国光提到，毛泽东时代是经典的极权主义控制，就算连李克强都还记得这件事。李克强有一次就说，那阵时连出门都要带队党支部写介绍信，否则就会被当作是盲流被拘留。即使被严密控制，中国人的反抗依然是零星的。吴国刚说，三年大饥荒那阵，毛泽东除了在党内遇到一定程度的挑战之外，在社会层面也都遇到一些反抗。这些反抗当时很难有报道，但是后来被发掘出来非常宝贵。但是总体来讲，毛泽东的所谓威望在那阵之后没什么下降。到现在中国在经济上赚了一些家底，那很可能被习近平带来新的折磨老百姓的底气。吴国光认为，习近平的想法可能是毛时代搞到饿死几千万人，你们都做不成反，共产党可以稳如泰山，那现在你们有楼住、有车开、有饭吃了，我再折磨你们十年、二十年都应该得。刚刚开始折磨中国人不愿意，折磨了二十年就会习惯，折磨了三十年就开始三呼万岁。因为那阵时三十岁的人完全是在习近平时代出生受教育的。不过也有很多人抱更乐观的态度。时政评论人梁京在自由亚洲电台发表专栏文章说，胡锦涛被带走这一幕令习近平小朝廷的合法性带来可致命的杀伤力。汪洋不连任，代表技术官僚普遍选择躺平，中国经济面临插水式倒冧风险。习近平挨不过五年任期，当他和中共都陷入绝境那阵，中国就有了一个绝地逢生的机会。中共前党魁胡锦涛在二十大会议期间被强行带离会场，到现在仍然引发各界舆论关注。虽然官方曾经以健康原因来辟谣，但是外界就普遍认为那是中共权力斗争公开化的一幕。有专家认为，习近平连任之后的头号难题就是怎样处理这件事。 另外，中共党内存在的严重分歧，亦都令习近平的新权力结构非常脆弱。美国之音28号报道了对中共党史专家高文谦的专访。高文谦表示，胡锦涛事件舆论汹涌，全世界都在看着，习近平现在是左右为难。高文谦认为，这是一场重大的政治事故，如果习近平从轻放过，那就无法证明当时胡锦涛被劫走的合理性。如果大张旗鼓地整肃，就会引发团派激烈抵抗，激出更大的事故。高文谦仲就新华社英文推特第一时间发问，说胡锦涛是因为身体不适被带去休息的讲法解读，说随着相关影片的曝光，官方传媒的讲法不攻自破，他是因为想要看大会文件才被习近平下令带走。不过值得留意的是，胡锦涛是否故意等到海外传媒记者入场才这样做。他推测胡锦涛是党培养的乖乖虎，如果不是被逼到万不得已，不会出现这个举动。高文谦还表示，中共高层的运作从来都是黑箱作业，外人雾里看花在所难免。今次二十大不同于以往，他幕后博弈厮杀的激烈超过历史上任何一次党代表大会，因为双方都没有路退，面临盘死一搏。他认为除了在政治路线方面，中共党内存在严重分歧，究竟是坚持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，亦或是以政治斗争为纲重返原教旨的社会主义体制方面，亦都存在分歧，而双方在人事安排方面更加是谈不埋。高文谦指出，表面看来习近平在二十大大获全胜，但是他的麻烦才是刚刚开始，因为他这种权力结构非常脆弱，尤其目前要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，处理稍有不慎就会引发系统性危机，导致多年累积的社会矛盾全面爆发。中共二十大之后，中国多座城市出现疫情反弹，地方政府严苛的封控措施不单止导致人道灾难，而且重创中国的经济。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，28号广州珠海区密集集的人潮逼在一起等做核酸检测，因为没有核酸结果，他们的健康码会变色，那会导致他们寸步难行，失去仅有的一些可以活动的空间。而除了核酸检测现场之外，广州的大型商业区都冷清清，大多数店铺都闩门停业。在广州北京路，中国最大的轻纺城亦都被静默管理，昔日的不夜城现在已经是水静河飞，异常冷清。广州的北京路步行街有一间商店的老板娘向本台表示，现在基本上没什么生意，很多店铺都吉了，很多都不做，做不住，这边的店铺很多都不要转让费给其他人，都很难租出去。住在深圳的黄先生向本台表示，这两天肯德基都闩门，华强北以前几咁人山人海的地方，现在华强北的肯德基都闩门的话，那还可以有几好啊？还有什么生意？能不能够找到两餐？没希望了。现在基本上能够不消费就不消费，我三年都没有斗过一个仙人工了，希望党同国家救下我亦都没有指望，我去申请过社保补贴的这些都没有机会。据彭博报道，今年一至到九月，中共各级政府财政预算赤字高达人民币71,600亿，创下历史新高。在清零政策底下，多个地区的地铁客运量、民众出行和海陆货运量等数据在十月有所恶化，中国第四季经济进入减速状态。德国之声报道说，俄乌战争、房地产危机、创纪录的青年失业率以及看不到终点的疫情封控，不单止对公众造成心理伤害，而且还重创中国的经济。10月27号晚，被封控的广东工业大学上空唱起了海阔天空的大合唱，被封控在学校里面的学生借这首歌抗议表达不满。24号和25号，安徽阜阳、河南新乡和开封等地传出不明巨响， 有民众以为是发生地震，但是相关部门说并没有地震发生。还有人认为发生事故，当局亦都否认，巨响原因直到目前仍然是个谜。综合大陆传媒报道，有安徽阜阳太和县居民表示，24号晚大约6:30，他在车里面玩手机嗰阵，突然听到巨响，部车亦都跟住震动。他以为是撞车，但是附近没有任何车辆，估计是受到巨大声响的影响。之后这位居民在微信群组获悉，原来其他市区的居民亦都听到巨响。还有阜阳市多位居民表示，24号晚和25号上昼听到两次巨响。阜阳市地震局就事件回应说，24号当晚并没有发生地震，至于25号上昼发生的巨响，原因仲仍然调查紧。网上传出的影片显示，阜阳市民听到巨响之后，有啲呆咗，有啲就走出去了解情况，连啲狗亦都唔停咁吠。另外，河南多个地方亦都喺25号传出巨响，包括开封、驻马站、商丘等地。河南新乡的一位网友说，起初以为是行雷，但是开窗见外面没落雨，过了一阵空中传出一阵机械隆隆声，而且有物体在上空盘旋，他怀疑巨响可能是音爆。所谓音爆，就是飞行器进入超音速飞行形成的激波面，在听觉上是一种短暂而且极其强烈的爆炸声。开封应急管理局说，当地并未接到安全事故报告，亦都未接到安全生产举报资料，提醒市民不要谣传，保持正常生活秩序。除了上述地区传出巨响之外，浙江、湖南、内蒙等地的网友亦都表示听到巨响。网友都促请官方公布巨响原因，不要讲了好像没有讲一样。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。在中共暴政下，越来越多的人看清楚中共的邪恶本质，更多的中国人选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。中国大陆一位名叫王静的朋友日前在全球退党网站发表声明三退，他表示共产党就好像癌细胞，无孔不入，或多或少会被他洗脑。我认识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这个癌细胞影响，因此决心退出该组织，希望早日清除自己体内的共产党癌细胞，做一个正常的好人。观众朋友，你退了没？欢迎登录三退网站了解。感谢你的收看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请记得留言、点赞和订阅，欢迎转发，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。再见。